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星期我们该学习第十一课的学课，主题是在锡安渴慕上帝。那么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祷告，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学课诗篇，也愿主赐下圣灵充满我们，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翻开学课第十一课，在锡安渴慕上帝。这个星期我们要学习的诗篇是84篇、122篇、87篇、46篇、125篇，就是这5篇的诗篇。每一篇诗篇内容也不是很长，那等一下呢，我们会一篇一篇的给它读下来，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浏览一遍吧。在星期日的部分呢，它是讲述的，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星期一是讲述到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星期二锡安万国之乡，星期三锡安的安全与平安，星期四如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标题呢，我们就知道它这一课主要是讲述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南边的一座小山，锡安山并不高，反而它很矮，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以锡安山来统称整个耶路撒冷，所以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而圣殿呢是坐落在耶路撒冷城北边的摩利亚山。所以耶路撒冷周边呢都是山，耶路撒冷是被众山所围绕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在诗篇第84篇第二节，经上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诗人在这里表达了他可想上帝的愿语，他希望能够永远地住在上帝的圣殿当中。他以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这样的语文来表达他内心的这一种渴望。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除了122篇和125篇这两篇诗篇之外，那么另外所剩下的诗篇第46篇、84篇、87篇这三篇诗篇呢，都是可拉后裔的诗。我们知道，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可拉就带着百姓叛变，毁谤摩西和亚伦，因此上帝啊，就是地开口吞并了可拉和他一同叛变的人。虽然可拉死了，但是可拉的后裔还在，仍然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甚至可拉的后裔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可见可拉的后裔并没有被可拉这种精神所影响，也没有因为可拉的事情而怀恨在心，反而可拉的后裔他们的灵性是非常的好，他们渴慕上帝，渴慕上帝的殿，甚至呢，他们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学习星期日的部分，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我们来读诗篇第84篇，经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这84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就表达了可拉后裔的诗他内心的一种渴望。那么这种渴望呢，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这种渴望必须是建立在对上帝有足够的认识上面，才能够对上帝有这种渴望。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这种渴望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上帝不认识。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 我的王，我的上帝呀，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那么第三节和第四节呢，他就谈到了第一种福分。首先他以麻雀和燕子作为比喻，在上帝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而燕子呢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上帝都看顾麻雀和燕子，更何况是我们呢？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诗人呢，他就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住在上帝殿中的变为有福。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第二个福分，就是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上帝。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呀，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呀，求你留心听。上帝呀，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第五节里面谈到了西安大道，就是通往西安的路，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被称为是西安大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去往西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要经过一片旷野，干旱的没有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一个地方就被称为流泪谷。那么今天我们奔走天路，我们要往天上的西安山，我们也要经历患难，就是要经过我们的流泪谷。但是啊，上帝却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可能在这个地方呢，诗人就想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中间在旷野的这一段路程。因为在旷野当中啊，上帝为以色列百姓从磐石出水，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这节圣经他所形容的可能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也就是阳历的九月和十月，也就是阴历的七月份，以色列人他们的祝棚节的这段时间，上帝会在这段时间呢降下秋雨。所以虽然是流泪谷啊，但却因为他们的信心，因为上帝的恩典，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那同样的，我们奔走天路啊，我们虽然会经过患难，我们虽然有眼泪，我们虽然也会经历很多的逼迫和困难，但是呢，我们的路程依然有上帝的赐福。就是第五节里面所谈到的，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所以他们行走不是越走越疲乏，越走越困倦，而是越走越有力量。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是所谈到的第三个福分，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首先在第十节，诗人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又说，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宁可在圣殿里面啊，做一个看门的人，也不愿意和恶人有任何的瓜葛。就算恶人那里在大摆筵席，或者住在王宫里面呢，诗人他也不羡慕。所以这些呢，都是表达诗人对上帝圣殿的一种渴慕，对上帝的一种渴慕。第十一节他就解释到，他说，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这个日头呢，就是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上帝要光照我们，所以诗人啊就渴慕上帝的光照，渴慕上帝的荣耀。 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上帝要保护我们，要赐平安，赐力量给我们。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正如耶稣说，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13节。那么这一篇诗篇，他谈到了三种福分。首先，第一种福分就是住在你殿中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是第4节。那么第二个福分是第5节，就是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么第三个福分就是第12节，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那么另外呢，这一篇诗篇呢，诗人他用了7个称呼来称呼上帝。首先第一个是在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第二个称呼是在第2节，永生上帝。第3个称呼也是在第2节，耶和华。第4个称呼呢，是在第3节，我的王，我的上帝。第5个称呼呢，是在第8节，耶和华万军之上帝。第6个称呼也是在第8节，雅各的上帝。第7个称呼是在第11节，耶和华上帝。所以每一个称呼啊，都说出了上帝不同的特性，这就说明了诗人对上帝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才导致了诗人他如此的可想上帝，可想住在上帝的殿中。所以我们要知道，可想上帝的前提就是要认识上帝。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上帝，他也就不会可想上帝。正如学课最下面的问答题里面就告诉我们，地上的圣殿乃是让我们可想天上的圣殿。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贪爱世界，却没有可想天上的圣殿呢？就是因为看不到天上的荣耀，不认识，也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美好，所以他们的心依然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可想上帝，可想与上帝同在一处呢？下面我们来学习星期一的部分，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诗篇122篇，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第一节，经上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去往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一段路程是比较长的，比较远的，因此呢，倘若遇见一个同路人啊，就非常的欢喜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说，我就欢喜。那么这种欢喜是两种欢喜。那么第一种欢喜呢，是因为他说，往耶和华的殿去，往上帝的殿就欢喜，因为大卫啊，可想上帝的殿。那么第二种欢喜是因为遇到了同路人的这种欢喜。今天我们奔走天路啊，我们如果遇到了同路人，我们也非常的欢喜。同路人有一样的目标，有一样的心志，有一样的盼望。第3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上帝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就是大卫王，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卫家的宝座就代表了上帝的宝座，它代表着耶稣基督的作王掌权。正如学课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公义的审判，耶稣基督要为他的百姓伸冤，要施行公义的审判。第6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耶路撒冷平安，上帝的百姓才平安。 第八节说，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只有弟兄和睦同居，耶路撒冷才平安。只有以色列百姓和他们四围的这些国家都平安，没有战争，安然居住，才能够有平安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耶路撒冷才有平安，教会才有平安。那么教会的平安就说明了弟兄姊妹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为教会求平安，为我们的国家，为世界求平安。那么这一篇诗篇它谈到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第一节和第九节所谈到的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呢，就代表着敬拜和侍奉。那么第二个呢，是第五节所谈到的大卫家的宝座。那么大卫家的宝座呢，就代表着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权柄。上帝要做王，我们也要与上帝一同做王，我们还要到圣殿当中去朝拜我们的上帝。正如先知以赛亚说，当新天新地的时候，每逢月数和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上帝面前下拜。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学习星期二的部分，西安万国之乡。诗篇第87篇，圣经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上帝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这个荣耀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下面所谈到的第四节，我要提起阿拉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这里面谈到这些外邦人啊，他们生在哪里呢？他们生在西安。为什么外邦人会生在西安呢？如果按照肉体来说的话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诗人在这里呢，他以西安代表着全世界。也就是说，上帝的圣殿要充满全地，每一个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要在圣殿当中朝拜上帝。正如耶稣说，我父的殿乃是万民祷告的殿。也就是学课星期二的这个标题上所写的，西安是万国之乡。上帝不但拯救犹太人，也拯救外邦人。第五节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名次，就是记录万民。这些外邦人也包括了犹太人呢，他们都生在西安，他们的名字呢都写在上帝的名册上，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公民。第七节，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全员被称为有福之地，全员也被称为一无缺少。在全员那里可以歌唱，可以跳舞，是欢乐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全员就代表着喜乐。所以在学课星期二这个最下面的问答题啊，就告诉我们，西安既然要接纳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要得救，都要居住在西安。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有一个使命，就是大使命，就是向全世界的人，向全地的人呢，去宣扬耶稣的救恩。正如耶稣在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个是星期二的部分，下面我们再来学习星期三的部分，西安的安全与平安。诗篇第46篇，诗篇46篇啊，这一篇诗篇的背景啊，好像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被仇敌围困的时候，好像他们外面有这个啊仇敌在攻打他们的时候，所以诗人呢就写了这一首诗歌来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 圣经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首先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什么是避难所呢？就是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上帝是我们躲藏的地方，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人啊都很软弱，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这个应该就不用解释了吧，都是非常的明文，对吧？那么第二节和第三节呢，它是以自然界的力量来形容上帝的力量。它是在告诉我们呢，上帝他掌管着自然界的力量。你看第二节他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水虽然澎洪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因为诗人他们相信上帝他掌管着这一切。因为上帝曾经使红海分开，使约旦河的水倒流，上帝也曾降下十大灾难，刑罚当时的埃及。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攻取迦南的时候呢，上帝也曾用自然的力量，比如冰雹啊，来攻击迦南人。所以诗人啊，就在这个地方以自然界的这种方式呢，来形容上帝的力量。那么后来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如果这一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正在被仇敌所围困的话，我们知道围城被围困的话呢，他们很容易缺乏什么呢？很容易缺乏水源，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但是这一个时候呢，诗人说有一道河，所以啊，上帝的百姓不必惊慌，也不必害怕，因为上帝就是他们的河。这河的分岔，可能这一个地方啊，诗人他就想到了伊甸园当中的四条河，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词汇，就是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第五节，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本来到天一亮呢，仇敌啊就要来攻打这个城，但是诗人却说上帝要帮助这个城。第六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上帝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个地方啊，诗人又再一次谈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后面第八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呢，诗人就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全地。因为第一节是谈到了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二节到第三节是谈到了以自然界的方式来形容上帝的力量。那么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谈到了上帝要保护耶路撒冷城。那么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他是谈到了全世界。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呢，诗人啊就从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啊扩展到全世界。所以第八节他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的确我们要休息，我们要安静，我们要等候上帝来为我们征战。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也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以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人，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很软弱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要依靠上帝。那么第七节和第十一节，它的两节经文是一样的，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都是诗歌当中的一种重复的演唱。最终呢，他以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来作为结束。 正如学课啊最下面的问答题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患难，我们也会遭遇不平安。所以我们要学会信靠上帝，我们要看清自己，就是我们要休息，我们要忍耐等候，我们要安静等候，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上帝，我们不过是人。这个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下面再学习星期四的部分，如锡安山永不动摇。诗篇第125篇，圣经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一开始呢，我们就讲了锡安山是耶路撒冷南边的一座小山，以色列人习惯了把锡安山代表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以谈到锡安山就是指耶路撒冷城。第二节又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在耶路撒冷的周边有很多山，可以说是耶路撒冷被群山环绕，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并不是说耶路撒冷这一座山很高，其实耶路撒冷并不高，所以他不是谈到耶路撒冷的高度，也不是谈到耶路撒冷被众山所高举，而是说众山保护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围在中间，它象征着上帝的保护。所以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第三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什么是不常呢？不常的意思就是不会经常落在义人的份上，但也会落在义人的份上。那么在什么时候会落在义人的份上呢？就是当义人犯罪的时候，当义人离弃上帝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啊，上帝会管教，这个时候上帝会允许恶人的杖落在义人的份上。当义人悔改，当义人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就会把这个恶人的杖呢给撤去。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所以很多时候呢，义人也会受到试探。什么试探呢？为什么义人呢行善也会遭遇患难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义人呢就会遭遇试探了，很容易就灰心了，可能啊心里面就会想，我还不如去做一个恶人算了，恶人还那么昌盛，那么顺利，那么发达，那么我做一个义人，我为什么还会遭遇这样的患难呢？但是在第四节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就是不让义人受这样的试探。第五节，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原文没有受刑这两个字，就是一同出去，他们不能够住在锡安，他们要被赶出去，就是在外面哀哭切齿，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在最终的时候呢，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正如诗篇122篇里面所谈到的，上帝要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倚靠上帝，愿我们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愿上帝也怎样围绕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11课，在锡安渴慕上帝。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安息日学，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求主赐下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不再贪爱世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让我们渴慕你的居所，渴慕与主一同居住，让我们爱你胜过爱一切。 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因为你为我们的缘故离开天国的荣耀，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当中，取了我们这奴仆的样子，甚至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求主能够在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更盼望能够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永远的与主同在，也求主能够在今天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如同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